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已经结束了我真是基督徒吗？盼望这样的体检和查验可以帮助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从今天起，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叫做《单身与恋爱》。虽然我们不是一档婚恋节目，但是在成人主日学的课程里，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内容。在我们这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正值我们的农历新年，春节之际，我们很多家人都会团聚，而婚姻会成为我们关注的头等大事。做父母的会操心儿女的婚事，当然我们自己也会很关注。那么，单身和恋爱究竟是怎样的，或者说该是怎样的呢？这个课程依然是由九标志所提供，感谢九标志这个机构。借着这宝贵的课程和信息，我们一起来学习单身与恋爱。今天我们会开始第一讲，单身与身份认同。当我们谈到身份认同这一话题时，我们关注的是我是谁这个问题。我们将从五个方面来看我们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首先，第一个方面是作为单身人士，我想我们对单身的认识是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多少年来，年轻人唯一离开家庭的理由就是结婚，也就是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所说的离开父母。但如今呢，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单身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和现象。在教会这个婚姻文化很强烈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大家会把没有结婚的基督徒视为次等的基督徒，或者说不够成熟、不够美好的基督徒。但是今天，我希望你明白，作为单身的基督徒，你的真实身份并不来自于你是否结婚。当你观察到教会中那些浓墨重彩的婚姻文化时，你可能会想，在这个教会待下去会有很大压力。但是你要明白，教会的文化并不是压力的唯一来源，你可能也面临你的父母期盼你结婚的压力，或者当你每次参加好朋友婚礼的时候，也会面临很大的压力。你可能会觉得落在了后面，又或者在世俗文化低看婚姻的时候，神却告诉我们他看婚姻是好的，这也会给我们做单身基督徒带来压力。但是如果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想我们会发现保罗对单身给出了一个更丰富的概念。比如说，保罗将单身基督徒看作是毫不分心的侍奉主。我们对单身基督徒的定义应该是在教会中有机会也有自由，毫不分心的用自己的恩赐来服侍主的人。我们也要明白，在这个犯罪堕落的世界里，即便是已经结婚的人，也不见得就能一生都保持在婚姻的状态里。然而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等候的时刻将来一定会来到， 那时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2:30对撒都该人所说的，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是作为单身人士我们的身份认同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作为员工，作为一个单身成年人，你在工作上班时所面临的期待会是什么呢？我有的时候从单身弟兄姐妹那里听到这样的描述，他说，因为我是单身，所以老板期望我工作得更努力，工作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时间去参加同事朋友间的派对或者团队活动。因为你一周你花了很多时间去上班，所以毫不意外的，你的上司和同事们，甚至包括你自己，将自己的职业和工作看成是自己的首要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基督徒和成年人，我们应该努力工作，供应自己的所需，努力工作，取悦在单位里，在你上面有权柄的人，努力工作，这样你可以奉献给教会，也可以支持其他有需要的人，努力工作，这样你将来可以供养你的家庭、孩子和年迈的父母，努力工作来荣耀神，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还想给单身的上班族一点点的建议。首先就是好好利用现在的自由来建立你的职业生涯，获得必要的职业训练或者晋升教育。你要明白，当你结婚有孩子之后，你想要在工作上做出很大的调整或是业余进修，将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趁着你现在有相当大的自由，就尽力在职业发展上多做些努力。箴言书24:27也这样说，你要在外头预备工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箴言的作者鼓励在建造房屋之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那其次呢，就是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因为你没有结婚，因为你很有时间，所以让工作占据你生活的全部或是极大的部分。你要小心这个试探，你的属灵关系应当是具有更高优先次序的。换句话说，你不应该让你的工作或是学习主宰你的时间，以至于跟随耶稣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你需要建立生活和工作的节奏，使属灵的需要首先被满足，因为跟随耶稣才是你的首要选择。接下来第三个身份认同是作为儿女。我们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看我们的身份认同。作为神在创造时的心意，神将我们放在家庭当中，使我们可以成长。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原生家庭都塑造我们的性情。从圣经文化的角度来看，女性在没有结婚之前都是处在父亲的权柄之下的。当然有的人也认为说，不但是女性，男人女人在没有结婚前都在父母的权柄之下。无论你赞成哪种观点，你都需要明白，即便你和父母没有住在一起，你也在他们的权柄之下。有的父母可能现在还远程关怀着你，但是从现实上来说，我们很多人和父母的关系都没有以前亲密了。可能你们会通通电话，可能会回家看看，但是本质上来说，你们过着完全不同并且彼此独立的生活。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有一些小小的建议。第一点，无论你跟父母有多少联系，圣经都要求我们尊荣和尊重我们的父母。作为一个成年的子女，我们该如何尊荣 和尊敬他们呢？聆听他们对你说的话，在主许可的情况下尽力与他们建立关系。但是圣经没有要求你像小时候和父母住在一起时一样去顺服父母。你是一个成年人，你有自己的信仰，财务上已经独立，有自己的职业，所以你不再继续在他们的权柄之下。脱离父母的权柄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当然，虽然我说作为单身的成年人你不在父母的权柄之下，但是父母仍然能够提供很棒的建议和支持。在婚前辅导的时候，一个特别的作业就是咨询父母的意见。在箴言书23:22这样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那第二就是，如果你有基督徒的父母，与他们相处可能会是一个愉快的经历，但是和非基督徒父母相处相对就会困难一些。作为成年人，你有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优先次序，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涯规划，这些都会与非基督徒父母的期望产生冲突。不同意你的父母是可以的，特别是如果你的不同意有合乎圣经的理由的话，你完全可以不同意你的父母。你需要尽力的带着感恩的心感谢你的父母，并且表示不同意，继续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给他们尊重。注意，不要因为他们是非基督徒的父母而拒绝他们的意见，不要因为他们不信主，所以他们的每一个建议，所有的建议我都不同意。不是的，你拒绝他们的意见，是因为你有更好的合乎圣经的理由，将你的人生决定建立在圣经之上，这对你影响他们是有帮助的。第三，就是与教会里年长的成熟的基督徒建立关系，这也是圣经的教导。不要单单和其他单身基督徒或是和你一样的人交朋友，而是也要与年长的成熟的基督徒交朋友，让成熟的基督徒将他们的阅历可以分享给年轻的基督徒们。如果你从来没有尝试过，我鼓励你勇敢地去寻求这样的关系，寻找在信仰上可以做你属灵父母或是兄长的人，让他们成为你的属灵指导者。不要害怕向他们寻求建议，教会的牧者和成熟的家庭都非常乐意成为年轻基督徒属灵道路上的帮助者。那接下来第四个角度，就是在性的问题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性开放的时代，这使我们常常都在性问题上面临挑战和试探。这种性文化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压力，比如说基督教主张贞洁的观念或是保守的约会原则，都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奇怪的人。情欲的试探不但临到男人，也同样临到女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性欲望，是单身成年人常常困惑的一件事情。我们也有一些教牧性的小小的建议。第一，诚实面对，敞开自己，而不是将此看作是一个充满羞耻的秘密。是的，性是一个非常私密的话题，和任何人谈论这个话题都是令人尴尬的，甚至和自己配偶谈论这个话题都很不自然。你可能想要忽视自己的欲望，而不想和别人谈论这个话题。但是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有一两个同性别的基督徒朋友，你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互相信任和敞开。当然，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尴尬，但是多几次你就会觉得敞开和获得释放。诚实面对，敞开自己。第二，在追求圣洁时，也要小心随之而来的试探和诱惑。撒旦知道你在和什么征战，撒旦也特别努力地想要使你跌倒。 比如说，由于教会里的弟兄很少，或者说不够主动，当非基督徒年轻人向单身姊妹发出的约会邀请或尝试建立关系的时候，单身的姊妹很容易受到吸引。所以在追求圣洁的时候，也要小心随之而来的试探和诱惑。第三个建议就是，单身时期的一个危险是将自己孤立起来。不要孤立你自己，至少有一些亲密的基督徒朋友，使你在他们面前是完全敞开的。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犯罪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要将自己掩藏起来。在箴言书的18章第1节，圣经说，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亲爱的单身的弟兄，单身的姐妹，我们不要将自己孤立起来，至少有一些亲密的基督徒朋友，使你在他们面前是完全敞开的。那第四个建议就是，如果你过去有过性方面的犯罪，无论是曾经有过婚前性行为，或是曾经沉溺于色情文化或手淫，我想要告诉你，耶稣的宝血能够遮掩你的罪。正如启示录1章5节所说的，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神已经赦免你了，你不需要看自己像一只带着黑色斑点的白色绵羊。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将你洗净。当然，如果你现在在跟性有关的罪上挣扎，不要一个人与这罪征战，你要寻求你信任的成熟的同性基督徒的帮助。这是第四个视角，在性的问题上非常的重要和关键。那最后一个视角也是第五个方面，作为基督徒和教会的成员，我们前面都在讨论身份认同的问题。所谓身份认同，就是想要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究竟是谁。作为一个单身的基督徒，你会发现有很多角色影响着你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例如性别、家庭背景、教育程度、你的工作等等，这些东西都影响着你对自己的身份认知。但是在这些不同的角度当中，哪个角度是最重要的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神怎么看我们。我们常常陷入一个陷阱，就是让世界的价值观以世界所看重的东西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但是作为基督徒，圣经应该是我们最有影响力决定我们怎么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的来源。我们需要神和他的话语来界定我们究竟是谁。作为一个基督徒，自我身份认知的模糊是因为我们让世界来定义我们的身份，而不是让神的话语来定义我们的身份。更糟糕的是，我们让自己的经历和我们对世界的解读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着比神的话语还重要的角色。真理是什么变得不再重要，我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我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我做什么样的工作，或是我的内在自我怎么想才变得重要，变得比神的话语还重要。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作为单身成年人的最基本的身份应该是，我们是基督徒，也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加拉太书3章27到29节经文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最终的去向是天国，而不是婚姻。不管我们如何看重我们各个层面的生活，我们认识自己最基础的角度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呢，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课程，叫单身与恋爱。这个课程非常重要，因为特别是春节前后嘛，我们很关注婚姻的话题。但是坦白的说呢，我们很多时候未必是正确的看待了单身这一个身份。
是。
当然今天第一讲刚好就是单身与身份认同。
坦白说，我个人的话，单身的时间还是蛮长的。虽然我现在是一个已婚的状态，
对，
但是我就觉得在单身的时候确实是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尤其身边的人会告诉你，如果你现在还不结婚的话，你以后会怎么样，没有人陪着你啊，或者就说你现在年纪这么大不结婚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就一个人的话就没有两个人那么好。
可能这个在我们接下来一课会更多谈到，就是所谓单身是不是恩赐的问题，对吧？
对。
当然思雨所说的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在那样一段时间会收到来自不同的声音。
对，逢年过节可能我们处在单身状态的人呢都会被家人提到这个问题。
对。
所以可能会有一种逼迫感。
对。
但是如果我们客观的来去看待单身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单身与其说它是一个身份，不如说它就是一种生活的状态。
对，状态。
对，虽然可能有的人这种状态呢它会一直保持着，但是这种状态它既不是一个特殊的身份，也不是多么特别的一个身份。就相比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所提到的什么员工的身份啊，儿女的身份啊，教会成员的身份啊，这些身份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来说，其实单身并没有额外的附加的一些特殊的使命和责任。
对
对,
对，
反而我觉得如果是能够在这个单身的生活状态里面意识到我自己身为儿女或员工或者是教会的成员，我有怎样的义务和责任。因为我觉得单身状态最害怕的是陷入到一种自怜自卑和自我为中心。因为周围的人在关注你嘛。
对。
然后越是被关注的时候可能越容易陷入到这种情绪当中。比如说一个人处在单身里面，有时候会觉得哎，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我觉得我顾好我自己就行了，然后可能就很难去留意到别人有啥需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不自觉的把自己的感觉自己的需要看得太重了。我就发现当把自己看得很重要的时候，常常就会导致一些比如说敏感的心态啊，我们常说的那种什么玻璃心啊，
对，
然后这个情绪管理就会很糟糕。甚至最后呢整个人就会陷入到那种抑郁的状态。
是我们单身它是一种生活状态，我们无需去放大它，因为我们除了这个状态之外呢，我们也是一个公司的员工。我们也是父母的儿女。
对，
我们也是教会当中的一份子，所以这些身份呢它赋予了我们很多的责任和义务要去承担要去做，但是常常我们会放大自己单身的处境，以至于我们在其他的角色上去忽略它了。所以今天第一课重点就是你的身份认同问题。
对，我想作为一个单身基督徒的话，这个身份并不是取决于你是否结婚，而是你的身份是来自于你就是神的儿女。我觉得这个身份认同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 常常会以这些外表，比如说我结婚不结婚，来定义我自己的一个身份认同的话，这是一个危机。
嗯，对，我就想起很多人给自己的微信啊备注、嗯、比方说我备注为某某公司的员工，后面跟上他的名字嘛。有的人备注是基督徒某某某、
嗯、
有的人备注是教会的名字，什么教会谁谁谁。
嗯，
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份会有一个标签，但是在所有的标签背后，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单身，而是你是一个基督徒。
对，
是的，就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无论我们的生活状态是处在一个单身的还是婚姻里面的，其实都要意识到我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该怎么样去活出合乎神心意的那种生命来。
嗯，
这是很重要的。
对，其实今天提到这一点之后呢，我就想到教会可能在这一方面要多一点去关怀单身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不自然地把单身当做一种不正常的处境？
我觉得尤其是今天这个当下应该不会了，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教会里面单身的弟兄姊妹也是很多的，
太多了。
对，甚至单身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情况下有一个好处就出来了，就是可以很容易去成立什么单身的团契，就是青年团契，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关键就是当我们成立了这个单身团契的时候，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单纯的抱团取暖，单身的青年团契，那我们能够对教会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呢？这也许是作为我们在单身的生活状态里面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嗯，
今天我们课程里面的内容讲到，就是我们作为单身的基督徒，他有很多的身份，比如说员工、儿女。如果在单身的时候，其实我比较看重就是跟家人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在单身的时候没有很好的跟自己的父母去建立关系，很容易会在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尤其在面对婚姻这件事情上，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
因为家人他常常会给我们有很多的压力。我想这个对于如果是信主的家人还是比较容易去面对，但是如果面对一些父母他是不信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压力会更大。
嗯，是。
所以了，如果是意识到自己作为儿女也是有责任的，那可能就会想方设法的说，我要跟我的父母怎么样去处好这个关系。
对，非常的重要。所以听节目的朋友真的要提醒我们，单身只是一个处境和状态，并不是我们的身份。盼望神带领我们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再会。
所所行都能合神心意，
一时来帮助，一同去努力，
把神的福音传遍世界。